菲律宾政府星期六表示，已经向南中国海与中国争议地区派遣舰船，以监视中国进行的填海造陆行动。前一天，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呼吁驱逐一再策划和传播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中国外交官，导致两国紧张对峙升级。两天前，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法国结束了规模空前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在演习中，美国和菲律宾还实弹击沉了一艘中国制造的退役补给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菲律宾在岛礁争议中冲突事件不断升级。美国军方官员表示，非常非常担心中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附近对菲律宾部队的侵略性行为。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甚至超过了台湾海峡。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振峰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南中国海现在是风云紧急，中国和菲律宾呢对峙的这个紧张局势的最新进展是，这个菲律宾星期六宣布已经向与中国争议海域派遣舰船，监视中国进行的菲律宾叫填海造陆行动。我请教台北卢振峰教授啊，这个中国又开始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了吗？这一次在哪里？为什么呢？
这是根据菲律宾的国安单位所发布的声明，是指出是在一个叫做 Sabina 的一个浅滩，哦，这差不多距离这个马尼拉差不多124公里左右，哦，那因为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海域，哦，的这个里面，然后它靠近仁爱礁，也就是英文所讲的第二汤马斯礁，哦，那最近这个中方跟菲律宾不管是海巡舰只或是补给船的这种抗争，不管是用高压水柱或者是舰只的冲撞，或者是用雷射光束的照射，都发生在这个仁爱礁还有以及黄岩岛，哦，那每个月的定期的这个补给，中国的海巡的船舰都会来干扰，哦，那现在指控的这个 Sabina 的这个浅滩，哦，菲律宾是说中国的渔船用的这种珊瑚，这种破碎壳的这种珊瑚，把它进行填土，哦，就倾倒在这个浅礁附近了，哈，哦，那这是不是一个真正在吹填海域的，像过去在不管是在除壁礁啦或者是在永暑礁的这个填岛，它是用这种船舰，哦，用吹填的这种吹沙的来造陆，哦，那这一次菲律宾指控的是说是用这种珊瑚礁，那这个珊瑚礁应该是渔民在当地采的一些贝壳或珊瑚的一些可能比较没有经济价值的，然后就把它倾倒在那里，啊，因为一般而言这种海事的争议本来查证因为距离陆地比较远，啊，所以查证又没有第三方，本来就会陷入这种各自指控对方，那又没有第三方，第三方即使介入也可能会被中国的海巡进行干扰或驱离，哦，所以现在指涉的是这个地方。那这是不是会是接下来因为这个2016年中沙的这个南沙群岛的这个仲裁，哦，即将届满8周年，也差不多在今年的6、7月会进入8周年，那过去的这个每次从5周年开始，美方加强就是对菲律宾的这种支持的力道是有比较强硬。那最近又在南海有更多的，不管是澳洲、日本，那美国，甚至现在德国跟法国的船舰也即将要来航行通过，嗯，那是不是就是会再造成下一波的这种更高局势的升高？如果这个更高局势的升高，在过去几个月看来，大家国际的媒体都认为说，这个南海的或者是中非的这种 海事的这个领土的争端，确实是比台湾海峡更成为争议或是冲突的热点。
嗯，那么中非冲突的根源，我们都知道是中国称之为黄岩岛的领土争议导火索。刚才这个卢教授讲到，导火索呢，就是菲律宾搁建在仁爱礁附近海域的一艘废弃军舰。过去几个月来，中国海警船不断地阻拦和围堵前去支援和运送补给的菲律宾船只，不惜呢采取冲撞和发射水炮等激烈对抗手段。刚刚卸任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将军在国会作证时说，他非常非常担心中国的过激行为。我来请教台北王博士，中非冲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您会不会担心那里的局势会失控呢？
是没有错，就如同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其实黄岩岛的问题从2010年代，就十几年前哦，就已经这个非常的紧绷，而当时处理的方式最后是诉诸于国际的仲裁，再加上当时是由杜特地比较亲中的菲律宾的这个政治人物当选的总统，而让中非之间在南海的问题上面稍微沉寂了一段时间。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并没有因为这几段时间的沉寂，遵守着国际这个法庭的仲裁哦，遵守着整个国际海洋法的规制，它仍然强调整个南海自古是中国的水域，而不断的就是刚刚郑峰老师所提到的哦，不断的透过所谓的这种这个造沙。造岛的吹沙造岛的方式哦，来扩大它在南海的基础哦，而这种人工岛礁的方式，其实引起了包括了菲律宾、包括了越南等等南海伸缩国的紧张。那近期拉到现在来看的情况，才会出现进一步中国透过各式各样进一步的灰色地带的行动哦，包括了刚刚所提到以渔船的方式哦，假借这个渔船，然后来进行新一轮的造岛，那甚至透过他的这个海警哦，特别在2020、2021通过的海警二法之后，来以所谓的护渔的方式，但是实质上是进行对于这个相关菲律宾的渔船，甚至包括这次座滩的相关的补给船只的一个攻击哦，那这些东西都是过去这几年比较罕见的，也显示出中国在南海的这种扩张的行动哦，已经从过去的传统的军事进一步升级到这种灰色地带的运用，而这种灰色地带的运用确实直接导致了像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海警或中国的海上民兵跟菲律宾相关的海巡船只之间的一个对抗跟紧绷，这是过去比较少见的哦。那我必须承认这样子的情况，为它其实就介于战争跟准战争之间，当这个像画面上看到这种水柱的喷击的射击，如果一不小心擦枪走火，进一步衍生出来的就是这个中非之间的战争或准战争的状况。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刚刚卸任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啊，这个阿奎利诺所提到，他确实南中国海目前的紧绷局势哦，随着中国它应用灰色地带的作为哦，在这边为所欲为，确实更有擦枪走火而不可收拾的可能性发生。
好，那么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昨天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华荣他说，台海的危机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台湾海峡的危机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方虚张声势，一方克制忍让。在菲律宾海域不一样了，小马克思不是杜特尔特，不给共军一点颜色他就会没完没了，所以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暴制暴，在美军的支持下可以重演一次甲午海战。好，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上来，美国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摆出坚定支持菲律宾对抗中国侵略的架势，不仅呢高调宣布美菲安全条约涵盖南中国海，而且不久前在菲律宾部署了中程导弹。我来请教卢教授，外界把美国在中国邻国部署导弹视为对中国的巨大威胁，其震动应该不亚于古巴导弹危机，但是中国的反应似乎 并不十分强烈，这是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北京其实在对美的这个政策上，或者是对美的这种态度上，是有点想要趋于缓和、哦、然后尽量的压抑国内的这种鹰派的声浪、哦、可以让中国也许在经济或是外交上取得比较好的一种可以跟拜登政府在抗衡的一个发展。所以对于这个中程导弹的这个部署，第一个它可能还需要时间的发展，这个看起来也需要在两三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建制完成。那再来就是不管是台湾或者是日本，其实都已经有这种中长程的飞弹可以攻击到上海或者是北京，所以对北京而言，可能在这个菲律宾在部署这样的一个中程导弹，可能他已经可以理解到美国所传达的讯号。那在实际的这种吓阻或威吓上面，基本上在军事的意义上，北京会认为不需要再配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去渲染或扩大这样的一个军事吓阻。那接下来的，因为美国的国防部长跟解放军的国防部长这个董军已经有通电话，在五月的时候，五月初已经有通电话。接下来的东南亚的这种，就比方说东亚安全的论坛，或者是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的对话，就会有比较多边的这个机制，可以让中美的两军的这种高层持续的有面对面可以沟通的机会。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是会用外交的管道来处理，包含这个菲律宾跟东方的这种国防官员或者是外交高层，都会在东南亚的这种安全机制或者是这种区域的安全论坛里面先进行外交的折冲。那这时候可能又透过中国的大外宣，就可以再把中国的立场进行一个重申的这种强调。所以这一波的这个五月六月的这一波，基本上就是各自展现自己的军事的这样的意图或者是雄心。不过这个应该都还是在可控管的范围之下了。那接下来大家看的是彼此对话的时候，怎么强调彼此的立场跟主张，然后在外交的这种细节安排里面去进行争锋或是进行角力。
好，那么中国呢，称美国为域外势力，支持菲律宾呢是虚张声势，但是美国似乎呢摆出了一副要真正认真的履行协防菲律宾的这样一个义务。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美菲、美日非，再加上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美非澳法四国空前规模的联合军演，演习中这个美非军队呢还击沉了一艘退役的中国军舰。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美军协防菲律宾的这个决心呢？
是没有错，其实啊，我回应一个东西，就是说刚刚的主持人有提到说，中国称这个美方啊为所谓的这个域外势力哦，这个说法可能有很多人很好奇，因为很像这个中国啊把涉及到这个他国安问题的相关，他叫做涉及到台湾问题的这些美国啊日本称为境外势力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中国认为啊，这个南海的问题即便有这个主权伸索，那也是南海周边伸索国的问题，像美国、像日本等等国家都是所谓的这个域外势力，不应该来参与进来。但是对于全世界来讲，南海是一条国际自由航行的水道，它所应该遵循的是整体国际海洋法，所以美国是以这样作为利基哦，来认为进来这个捍卫整个国际航行自由的这样的基准，所以这是两边的基本的冲突。那美国我相信哦，在这一次对于应该讲这两年对于防御菲律宾部署的决心是非常非常的强烈而且坚定的，特别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例子好了。第一个是 当然刚结束，我们刚才在画面上看到了塞白塞的演习，这从去年到今年连续两年美国的规模一年比一年的大哦，今年号称超过12000名的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海军跟海相关的军队啊进入投入演习当中。那同时包括了美国美军决心要在这个菲律宾部署相关的这个中程飞弹，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军对于菲律宾作为一个遏制中国在南海扩张的重要的合作的基地，对于菲律宾的协防的这个决心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菲律宾也在今年重新批准了，我怎么讲，新批准了这个对于美军的可以驻守的基地增加了这个五处，其中包括了距离台湾最近的在吕宋岛的东北方，在台湾的东南方的这个巴旦岛，哦，那也透过美军的这个提供10亿美元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助啊，来重新建设这样的港口。所以你可以看到美方对于如何来协防菲律宾，甚至如何美菲之间共同打造一个在南海作为一个围堵中国这个出入新太平洋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据点，美菲之间有强烈的共识，而美国对于这样子共识之下进一步强化对于协防菲律宾，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决心是非常坚定而且强烈的。
好，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中共对什么国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或者民众福利都是不关心或者不在意的，所谓中非对峙升级，我想不过是中共用来试探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态度，以此来预判中共对台湾悍然动武，美国是否会坚决与台湾政府和民众一块儿来对抗中共的侵略，预估中共需要承担的代价，甚至呢也要对经济完全崩盘、中国民众的抗压能力来进行评估。好，这就把菲律宾和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下面来看，上个星期，菲律宾官员呼吁呢要驱逐这个要这个制造谣言挑起紧啊，驱逐一位呢要制造谣言挑起紧张局势的这样一个中国外交官，这标志着中非对抗升级了。分析人士担心中非外交层面的谈判与沟通进入了死胡同，那么军事层级的冲突风险就会骤然增加。我来请教卢教授，您如何评估目前中非领土领海争议以及外交军事冲突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因为这个有可能在海上的这种沟通或者是那种一个小小的误判，可能就会发生可能有人落海或者造成不幸的意外。不过我相信不管是北京或者是马尼拉的高层都不希望让这些事态把它扩大。那美国其实在过去大家都批评，就是美国在南海其实都做得太少，那美国的战略学界基本上也认为美国的军队要在南海跟中国展开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对美国而言这个意义不大，也就是说这个战略利益不大，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这里给美国就是多增辟一条必须要去应对的一条战线。那更何况现在有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也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认为在中国的可能疫情结束之后的经济，然后以及对于中国内部的这种民怨可能有需要的转移这样的一个焦点，所以过去这几年来在南海或者是在东海在台海的这种灰色地带的操作，这个国际上都认为这是中国的霸凌行为了，那各国也都开始出现更强硬的声音在支持这个南海的自由航行、台海的和平稳定，甚至是都呼吁透过单边的、双边的、多边的这种声明，都对中国可能要破坏这个南沙的这个仲裁案的决议，或者是国际秩序的这个规则、海洋法的这些规定，都提醒了中方。但是中国好像还是一样，坚持自己的立场 所以这个风险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可控。哦，那现在看起来美国跟中国的这种总统啊，或者是这国家主席的这种私人的视讯会议，至少在今年的三月举行过，然后呢美国的这种高层官员到北京互访，然后现在中日韩的元首也会举行峰会。那我刚才也提到的，接下来在东南亚的这个不管是外长的峰会，不管是10+3或者是区域安全的论坛，甚至接下来的元首的东亚高峰会，这些都是会增加这个元首见面或是高层官员沟通互动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风险是存在，但是大家应该都不愿意在这里再见到有更多的冲突或是不稳定的局面持续的发生。
好，那么有观察人士就指出说，目前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较量力度以及美军的介入决心似乎有超过台海危机之势。也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最近美菲澳法肩并肩联合军演地点距离台湾海域最近处仅为140公里这个现象来看呢，美国很有可能要把台海危机和南中国海危机联系起来，结成抗衡中国侵略的两点一线。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美国强硬介入中非冲突的决心，以及南中国海、台海两点一线的这样一个战略呢？
是没有错，与其说是两点一线的战略，我觉得不如更精准的讲法是美国整个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阻止中国这个西出应该讲东出第一岛链的这样子的这个围堵态势的拼图的完整。那这个拼图的完整，当然台海或台湾是居于中心，北边你北边有琉球，有这个东海的问题，往南有南海，有菲律宾海的菲律宾的问题等等，但是这一整个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岛链的拼图，那才是美国遏制中国扩张野心的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战略基础。那在北边我们可以看到，美日因为有安保条约长期之间的合作，虽然中国也长期以来以灰色地带的行动大量的在东海钓鱼台海域进行骚扰，但是事实上美日之间这个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安保跟这种合作的决心，基本上这个部分相对是完整的。那台海经历过这几年美台之间的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多所谓坚若磐石的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台之间的相关的安全的这样子的合作跟共同的对抗。所以可以看到台海问题上面，我觉得刚刚前面一对网友讲的非常好，就是雷声大，中国似乎敲锣打鼓的这个喊着武统台湾，可是雨点小。但是现在南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想方设法以灰色地带挑起这样子的一个敏感神经，一方面除了往南海去扩张它的势力范围之外，二方面当然也考虑到说如何将来东出这个第一岛链，突破第一岛链，如果北边的东海被封锁住了，那南边的这个南海从巴士海峡穿出是不是中国的另外一条重要的这个捷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国某种程度是在觊觎从南海如何扩大它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影响力。而美国当然对这样战略也非常清楚，所以其实美菲之间这一次很这个强烈而确定的这样子的合作关系啊，其实就补足了整个西太平洋拒止战略的那样子的最后一张拼图。大家试想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当中，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在吕宋岛的东北方，距离台湾140海里的这个巴旦岛这边也进行了相关的演习。未来美军也预期在这边建立相关的基地，那是不是等于就遏制了中国从巴士海峡穿过这个台湾跟菲律宾中间要前往进入到这个太平洋的一个咽喉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包括这一次的演习，其实就已经凸显出了美菲之间如何遏制中国西出太平洋的这样子的一个企图。那当然，当北边的这个日本、南边的菲律宾都纳入拼图之后，相对而言，未来对于台海的保障也会更完整、更安全。
好，那么一位叫瑞德·克雷尔 这位网友他回应刚才王博士的看法，说以非抗共，以非制共是美国的一个好计策，它不仅能遏阻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又能降低中共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一举两得。南中国海啊，实则为美国与中共的一个很好的练兵场。另外，我们现在还剩下半分钟时间，我以我们两位观众的评论来做结束吧。这个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说估计美军与解放军在南海会有一场小型的局部冲突。首先，中国会以此来测试美国对红线的忍受能力。其次呢，中国会在实战中检验美军实际战斗力和解放军的海上实力，为以后在台海发生冲突做准备。另外一位叫 FHHHDDB。他说美国一年军费是中国的两三倍，并且每年都在增长，总是夸大中国威胁，这有意思吗？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卢正峰博士和王志胜教这个卢正峰教授和王志胜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